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啊。有两个月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搁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了一点，其实在暑期这段时间呢，我们三人行也一直在谋划啊，新一季的节目该如何跟大家见面，该如何更关注阿森纳，更关注包括转会市场啊，包括他的一些球队建设的东西，所以好饭不怕晚吧，就是等我们的那个素材攒够一波之后，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这算是我们枪枪三人行第三季吧，跟大家已经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的最新的一期节目啊。今天的我们节目呢来了三位嘉宾啊，依次跟大家介绍。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播三啊，三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枪枪三人行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三儿，很高兴在新赛季和大家又相见了。那也是，今天能够很荣幸跟大家一起再去聊一聊阿森纳，好吗？
好。那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常驻主播之一啊，我们的克克贾克克同学。克克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克克，很开心新一季又能一直在一起录节目。
好，那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我们今天压轴的重点介绍啊，我们枪枪三人行节目呢很难得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张敏同学啊，是一位我们算是邀请了很久吧，就是很希望他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啊。那张敏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敏，是来自西安的。球迷，我是从2014年就开始看球的，起因是当时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男生特别多，他们都在看那个足球周刊，然后我也翻了翻，就有一期是在讲那个教授，我一看这老头真帅，然后我就看他的那个球队，后来就看比赛，很荣幸被邀请到了新赛季的第一期节目。
就是因为教授的个人魅力成为了阿森纳球迷啊，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对对。
好，那今天有新鲜血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应该也会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趴，当然不能免俗了，就是我们第一趴肯定要聊聊2022-23赛季英超比赛刚刚结束的第一轮的比赛啊。我们今天录节目呢已经是8月8号了，星期一了啊，就第一轮所有的比赛都已经打完了，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对阿森纳来说应该是结果很不错啊，客场战胜了我们的苦主水晶宫啊，同城对手2-0的比分呢，我觉得应该是从社交媒体上看大部分枪迷都挺满意的比分啊。然后首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几位嘉宾都看了直播吗？三我知道是看了直播了，科科看了没有？那个时间还是有点晚，
看着看着睡着了。
张敏呢？
我看了一半，后来不知道几点就睡着了。
看来我们这个那要按这么说的话，可能我们的嘉宾阵容跟社交媒体上给我的观感可能还不太一样，说明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能够在说明我们这个比赛没有在深夜能够吊醒大家的荷尔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个人轮流聊一聊吧。我想先听科科聊一聊吧，因为也是好久没有来节目，就是你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包括后来可能有补一些录像啊、集锦之类的，你对新赛季的这个初亮相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新亮相比我预期的要好，因为毕竟是踢水晶宫嘛， 相对来说是一个以身体著称的球队，然后像阿森纳其实一直以来踢这种球队，一直以来踢的都不是很好。
嗯，
从这场比赛中也能看出来，你看厄德高包括托马斯发挥都没有想象中好，但是萨利巴真的好香啊。然后在整个比赛中和是比预想中踢的要更好一点，而且其实运气会更好，感觉运气会占的更多，实力方面肯定也是有进步的。然后整体而言，但是整体而言其实发挥的话和我想象中差不多，场面是比我想象中好看的，但是仅看阿森纳这边发挥和我预想的是差不多的。我们想象中的很多核心球员，你看厄德高、萨卡他们其实发挥都没有很好。
是，特别是厄德高吧。
对对对，
对，就可能赛后被诟病比较多一点。
对，
那对球队的这一套阵容，包括上来几个新员吧，包括热苏斯啊、金琴科啊，包括萨里巴，萨里巴晚点我们可以再详细聊一聊，就是这几个新员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这几个新人热苏斯和那个金琴科就不愧是曼城出来的，不愧是曼城出来的，那相当于说技术扶贫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来阿森纳感觉他们整体都是很游刃有余的。然后像金琴科和扎卡的一些撞墙配合，其实能看出来金琴科脑子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扎卡有一些配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希望他们能带了阿森纳一起来把曼城的战术打出来吧。
是，所以很多人都说啊，就是阿尔特塔就是小瓜迪奥拉的翻版、
对，
那包括像阵容选择啊，包括像一些排兵布阵啊，进攻防守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轮转，包括三四后卫的切换等等吧。那关于这一块呢，我想问一下三啊，就是你是看了通宵的，甚至看完比赛之后提前跟观众朋友们透露、跟我私下还有一些争吵啊，关于场面的问题、不知道他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啊。
首先这场比赛我可能怎么说呢，我对于这场比赛而言我可能会打一个很高的分数。可能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很多球迷会觉得说这场比赛厄德高表现的不好，扎卡表现的不好啊，或者是说这个金琴科这个表现的非常非常好。其实可能这几个点我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吧。首先我是觉得扎卡这场比赛踢得很好啊，我对于扎卡这一场比赛的评分我会给到可能是全场所有球员的第三高啊。那个首先我会给到热苏斯，然后这个第二我会给到萨利巴，第三我就会给到扎卡、我可能会给到第三高的一个分数。我个人觉得扎卡在这套体系当中，我觉得他的作用还是凸显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其实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宅球和这个回接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能够看得出来他是有这样功底，而且他确实在阿森纳当中还是挺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吧。我觉得这是首先第一点，就扎卡这个点。第二个点我觉得金琴科这个点，我会有一些担忧啊，就包括其实等会儿我们会在最后一趴的时候会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啊。我拎出来其中的一个点吧，就是在蒂尔尼受伤之后，这个是叫什么来着，叫塔瓦雷斯。
塔瓦雷斯，对。
对，塔瓦雷斯的补上之后，可能会有人去聊，塔瓦雷斯和这个蒂尔尼他们两个到底谁更适合首发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去做对比的时候，放在金琴科这个同时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两个类型吧，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谁是绝对的主力或者谁是绝对的一个首发。那在攻守平衡上面，我觉得可能蒂尔尼的这个平衡会更全面一点，包括其实他在下底的传中这一块其实做的也是很不错的，是吧？然后在这个向前的突进， 包括扯动，对吧？包括这个内收之后会有一些更往中路走的一些变换。那这一点上面可能那个金青科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说针对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利有弊吧。我觉得金青科是一个在需要绝对需要现在全力去进攻的时候，我觉得金青科是一个不二选择。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带动能力是可能会高于这个蒂尔尼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扯上去之后发现身后真的是一片草原啊，这个中间出过几次都是这个加布里埃尔在疯狂的补左边路，对吗？这个导致加布里埃尔这一场其实加布这一场其实挺被动的，而且其实
是
也挺难受的，大家也能看得到，是吧？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在聊到萨利巴了。我觉得还是我上赛季说的那句话吧，我觉得香不香甜不甜，对吧？什么口味儿？哎呀，尝一下就知道了，这不是尝了吗？对不对？尝一下，哎，大家哎觉得还不错，对吧？还挺香的啊。甚至有的人这个在詹俊的这个直播，我当时有看到，有人发的截图里面有这个弹幕啊，有人在说这个詹俊不是提到试衣位吗？说的那个范戴克的时候说要试衣位嘛，有这个评论，有弹幕有在说试衣位。不是萨利巴吗？就已经把他的高度提得很高了。我觉得其实萨利巴回到的第一场开始，我觉得有一点像本白刚来的时候啊。本白踢了前几场之后，大家会发现哇好香啊，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给他抬得太高，很容易捧杀他啊。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球迷稍微冷静一点，好吧，不要把他抬太高，很容易招骂啊。好，那大概是这样子，我聊的比较多。
好，那最后想特别想听听啊，我们张敏同学对我们揭幕战的这样一个表现，有没有什么观感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看和水晶宫的交手中，阿森纳总是赢的那一方。然后我当时看比赛已经迟了，点开链接的时候过了3分钟还是4分钟我刚点进去，然后就看见那个热苏斯他射门被挡了一下，然后马丁内利紧跟着就射门，然后我心想这就要进了吗？然后我就准备要发个微博庆祝一下的时候然后球给偏了
啊，对，那个热苏斯自己一过三那个吧，对，
开局还是很强势的，
拼抢之后的奔跑，
我感觉新的赛季大家都是新赛季新开始，很快就进状态。然后下半场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乌龙球，就看的人又气又笑的。
啊，对，就是萨卡那个传中，对，啊，对，除了这两个镜头之外，其他的有没有想特别夸赞的球员，或者是主教练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对主教练没什么想说的，不做评价。
好，就觉得五个换人名额80分钟以前没用，好像有点浪费，是吧？
反正我就不做评价了，免得招骂。
没关系啊，我们节目不怕啊。
好，那我最后来简单聊两句吧，就是我对这场比赛其实应该说是三个惊喜一个遗憾吧。第一个惊喜就是我发现，就是待会我再详聊，就是萨利巴首发打中卫，然后本白打右边后卫的这样一个布置，还蛮让我惊喜的。当然之前在季前赛的时候有看过，但是没有想到他第一场就用了这样的阵容。应该说也不是没有想到，毕竟富安健洋还没有复出嘛，还在跟 U21 打比赛。用这样一套配置呢，可以看到本白是多次的带球往上杀啊，这个是其实他原来在布莱顿就有这样的属性啊，就是持球向前进攻，但可能过去更多的是利用他长传冲吊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当你会发现本白 对防一对一面对扎哈的时候，那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铲球动作啊，以及倒地的动作，哪怕是有一些疏忽，比如说一对一的时候被突击被越过之后呢，萨利巴能够做很好的补防，这个是让我觉得阿森纳在防守上可能会是这个赛季另外一套思路，就是当你针对英超球队有这种边路。应该说顶级的突击手吧的时候，那过去可能富安健洋跟本白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本白他身高可能相对矮一点吧，他的那个步频啊可能没有那么大，那萨利巴在中位上面能够补防过来，这个是我觉得亮点之一吧。第二个亮点就是刚才嘉宾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阿森纳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用金琴科这个点，金琴科跟扎卡的换位，这个是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啊，因为其实季前赛也出现过了，就是扎卡会把自己挪到左后卫的位置，或者说是叫做左边前卫吧，然后金琴科会压到后腰或者压到中场的位置，这样其实形成一个什么，其实形成我们的后防线只有三个人啊，就是一个就是组织进攻的时候是3-4-3，那再往前如果本白再往上就是一个2-3-5，就是昨天晚上曼城打西汉姆联那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进攻的时候2-3-5，就前场有五个人，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小瓜迪奥拉的精髓吧。当然可能这样的效果来说会牺牲一些防守的上的会带来一些防守上的风险，比如说进行科有几次是被对方右边的应该是艾泽吧，还是斯鲁普，反正就是有几个突破了然后传中的机会啊，这个是给对方制造一些威胁，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思路又比过去马丁内利和蒂尔尼的组合又多了一种变化啊，我觉得一支成熟的队伍应该是他的战术要有多变性的，你如果还是原来那一套的话很快就被对方吃透了，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亮点的地方。第三个亮点就是我觉得现在马丁内利的成长啊还是让我挺欣慰的，就是他在无论是一对一处理球还是跟队友做配合，我觉得比上上赛季都要进步很多啊，我觉得这个能够作为挑起大梁的一个左边锋，一个首发的边锋，对阿森纳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现在史密斯罗的归期未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位置能够成长起来，特别是就那天那场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边路一对一持球的时候，他可能过去给大家的印象是闷头带啊，我记得当时科科在录节目也有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闷头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啊，就能够一脚触球或者是一些脚后跟的处理啊，让球队的整个进攻没有因为他个人的带球而停滞，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变化啊。然后最后一个小遗憾呢，就是我本来蛮想看到新的914组合的，就是恩凯迪亚和右苏斯同时在场上啊，这个热身赛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是让我觉得是蛮惊艳的一个组合，就是右苏斯他可以拉到左边路，拉到右路，甚至是退回到中场的位置，就是承担一个拉卡泽特那样的角色吧，就是回接，包括接拉姆斯戴尔或者中卫的长传球也行，或者是接一些边路的一些过渡球，那让恩凯迪亚再推到锋线上，这样一个换位，其实从对切尔西对埃弗顿这些比赛来说是给对方后防蛮大的压力的，但是很遗憾可能这场没有看到，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枪迷有看在赛后说热苏斯在场上第一场比赛可能有一点过于积极了，可能稍微冲得有些猛啊，就很想进球，那毕竟有76%的玩家啊 FPL 的玩家都持有他还是压力蛮大的，这个所以他没有能够实现一个进球啊，稍微让大家觉得可能热苏斯就变成温苏斯了啊，就温热的温啊，可能下一步如果第二轮没有进球又变成凉苏斯，再往后冰苏斯冻苏斯，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看了那个就是竞技网吧，就 TA 的那个预测的话，他们有五个比较资深的跟队记者预测，就是今年他们预测金靴奖有五个人都投的是哈兰德， 就昨晚进了两个啊，然后有四个银靴奖投的都是热苏斯啊。我觉得这些常年在英超跟队的记者应该眼光还是比我们这业余球迷要稍微好一点，所以希望这个预测能够成真吧。那银靴奖的话，那按照历年英超的金银靴奖的排次，那至少一个赛季至少得有二十球吧，
对
啊，所以还是挺让人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趴内容听大家聊了不少比赛的观感，那今天的第二个小环节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刚才其实嘉宾也有提到萨利巴这个应该说叫小朋友吧，现在好像才19岁啊，还没有满20岁，还是不占那个英超的那个注册名额的。先听三人聊一聊吧。为什么先听三人聊呢？就是三在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可能老听众知道，就是经常提到萨利巴这个名字啊，就是就一直在心心念啊，碎碎念，就是买了三年了，一场都没有上过，这个到底怎么样啊？毕竟也是2700英镑、3000万欧元的这一个价格。那看了第一场比赛之后，除了刚才说到的很香、试衣卫这样的，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
我对于萨利巴的这个想法可能更多的会是在其实在赛前，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我当时有聊过的一个点，就是阿尔特塔会不会在中卫搭档上面会去做不同的尝试啊，包括了跟这个加布的这个搭档，包括了跟这个有没有可能等到富安健洋回来之后会去跟本白去搭档，或者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包括这个霍尔丁，对吗？就是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组合，或者是踢三中卫，或者是踢四后卫这样子，就是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搭配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对于萨利巴这个赛季，算是他在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吧，我这么说吧，就是算他在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吧。所以说，我觉得他在首赛季当中可能可以去。大家可以多留意的一个点，就是可能会去会有不同的搭档让他去适应，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赛季阿尔特塔对于他的这个定位可能会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中卫的一个首发的选择，这个除非说做必要轮换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会是阿尔特塔的一个首选。从他的训练，包括从他在租借出去之后的这个马赛的这个表现，对吧？包括这个回来的第一场的这个表现，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确实他的成长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包括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场当中，他承担起了很大的一部分。是去协助队友啊，不光是他独立面对的时候，他独立面对对方的这个进攻球员，包括了这个有单次的去对位这个爱德华，包括扎哈，包括有的时候他会去对上这个阿尤，对吧？都能够看得到，其实他的这个单对单的这个能力是我觉得不需要去再去质疑什么的，就是更多的可能我们会去看到他去协助队友，包括协助本白去补这个扎哈后面的这个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很多球迷最这个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他去铲断的那个球，铲得非常的漂亮。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一个这个教科书一般的一个补位铲断，我觉得这可以这么去形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动作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这个下脚非常的就是这个频率和这个点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我会最期待的一个点吧，这一赛季对于他最期待的一个点，就是他在尝试不同的搭档的时候跟谁能够磨出这个最好的一个火花，然后去稳定下来，然后成为一个中卫的搭档啊，包括这个可能如果再去做杯赛的时候或者是做轮换的时候 OK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中卫搭档选择，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阿森纳现在后防线就是最值得期待的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样了，就是等到富安健洋和蒂尔尼都能够稳定下来的时候，对这个我觉得是对萨利巴最期待的一个点吧。啊，这个大概就这样子。对，其实反正 反正我尝到了啊，大家也都尝到了啊，这个每个看官自己心里边都有一个都有一杆秤，对。
嗯，好，那个三人尝到了，我听起来应该是一块味道还不错的巧克力啊，就
啊，
还挺
甜，草莓味，
还挺香，
草莓味。
好，那接下来想问问我们小张同学啊，就是其实我还特别想问，就是因为萨利巴现在很年轻嘛，很年轻，就是不知道张明怎么看他未来的成长。就是我之前看到有很多枪迷在自媒体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说，可能如果这个赛季你开始成为阿森纳球迷，可能是仅次于2001年、2002年啊最幸福的时候，因为从此会一直往上走。不知道张明怎么看萨利巴，是不是打算或者说希望他陪伴自己的枪迷生涯会更长一点啊？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他一出场，这个算是我看他的第一场比赛。之前听说他是法国国脚，我也没见识过。就说他一直被租借出去了。今天那个我们官方的抖音还发了一个他的视频，我当时还看了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就是我倒没有看到，是说他成长历程吗？还是
对，就在说他的成长历程吧。再说他的回归，感觉就是他看着就是瘦高的，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很笨重的那种中后卫的类型，他速度非常的快。
是没错没错。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脚下技术还是就是很有水准的。他就属于是，他就比我小一岁，就是那种年轻的算是年轻的吧。
很年轻很年轻啊。其实他脚下技术一直很好，出球啊，在法甲在法国队他那个传球成功率都很高的，在中卫来说算是非常高。
对，他有着就是在场上就是他非常的果断，就能看出来非常就出球干啥都很成熟，就感觉跟有着跟我们这种年龄不太相符的那种气质在。我当然希望他能陪伴我的球迷生涯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球队就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我觉得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球队的主力。
是，现在已经是以
主力形式
主力
了。
是，
就包括昨天，前天公众号不是让投那个最佳的球员嘛，我就投给了他。
对，官方英超也是给了他啊，就是还是很让大家惊喜的吧。
对，
科科呢有没有什么想补充？
有一点想补充，刚刚三哥说把萨利巴抬到那个11位上有点太高了，但是萨利巴上赛季好像在法甲就是最佳中卫的提名吧。
对，入选了最佳阵容法甲。半程最佳中卫，
半程最佳中卫，像
就跟那个
一个五大超级联赛，一个五大联赛里面的半程最佳中卫，把他提到十一位的讨论里面，也不长，也不过分吧？
不过分，不过分。
而且，你像范戴克他们那些，咱现在已经比较知道的那种出名的后卫，18岁以下，谁能拿3000万的谁能拿3000万的转会费啊？18岁的时候。
对，
很，
我曾经查过他的转会费啊，就18岁以下球员，他是排第二名，就第一名是维尼修斯啊，当时就是他就是那个纪录保持者吧，算是，对，算是，阿森纳算是给足了价格了，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一直想看他踢球的原因嘛，就是确实是挺贵的，
18岁左右3000万，就是虽然是彩票，但也是一张大额彩票了。大额彩票出奖的概率应该还是蛮高的，而且，
这个逻辑倒是挺正确。
而且你虽然说是3000万，但是我们可是花了1亿买了他和佩佩。
这样算其实确实
这样算可不止3000万，
所以我看到那个评论是你留的是吧？就萨利巴7000万，佩佩是2000是吧？我看
这个问题我们很早就说过。
我。是的，
所以萨利巴我觉得就是
可能现在把它提到市议会的讨论中，确实是挺早的，而且拔高了。但是这种拔高，我觉得是不算过分捧杀了。
嗯，
而且
是
阿森纳好久没有这种后卫、
啊。你说，嗯，
上一个，
哎，没错，对，
上一个我印象中表现还比较好的后卫，穆斯塔菲。
嗯。你这个可能会招致我们评论区的评论会增加啊。
没事没事没事。所以萨利巴以后如果能顺利留队的话，因为他合同是不是也快到期了，他的合同
对还有两年吧，还有两年，
他续约已经完成了好像。
哦，已经完成了，那还挺好的。
是完成了好像。
挺好的。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皇马或者谁打个电话，可能就又不在我们这儿了。
他应该是七月份就已经续约了吧？我记得六月份
续了吗？
七月份就已经，
哦、那还
是应该是续了。
嗯，哦，对，这个消息我有点漏掉，那还是让大家吃下定心丸吧。
嗯、
哦，
那还挺好的。你像萨利巴以后加上萨卡，这都是年轻，包括马丁内利，史密斯罗，
嗯，对。
都特别年轻，好像年龄都没有我大。然后
是，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
首发平均年龄，首发平均年龄才24岁，你这哪个比你？
对，首发平均年龄都没有我大。
你
然后再加上热苏斯、厄德高，包括那个托马斯，之前听过节目的观众可能知道我，听众可能知道我是特别喜欢托马斯的。然后有他们几个带着，然后加上这些小球员，包括拉姆斯戴尔。虽然这场拉姆斯戴尔表现得很吓人，
嗯、
但是整体我觉得阿森纳还是未来可期。
是，嗯，就是有两个传球失误吧，也有两个扑出必进球的动作、啊
对对对。
就拉姆斯戴尔，他是还得慢慢恢复到当初刚来时候的状态，我觉得。嗯，这里顺便多提一句，是，行，那在我最后。聊聊萨利巴之前先插一句啊，萨拉你听我们张敏同学听贾克克同学聊跟球员年纪比较的事情，不知道你是什么心理感受啊？
哎呀，这个就不用再吵，这个你也是一样的好吧。咱俩这谁跟谁呀、啊、
对，我刚才听说就就那个跟我差不多，比我还小，
听到张敏、
那个、我一听哎呀后来比我好。那最后我就多说两句萨利巴吧，就是，其实跟枪迷一样，我对他刚来的时候也挺兴奋的啊。我这两天还翻看了当时的微博，我当时还发过我对他的评价，希望不能叫评价，就新瓦拉内吧。嗯，当时对萨利巴的评价，毕竟他是法国人嘛，就希望他能够接过瓦拉内在世界杯啊、在法国队啊的一个位置啊，我有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他在马赛和法国队踢球的表现啊，我对他的评价是，我觉得他天赋很高，但是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是，比如说他的作为中卫吧，特别是作为阿森纳或者说是阿尔特塔治下的中卫来讲，他的出球其实传威胁球的能力还是稍微弱一点，就是你像范迪克这样子一个长传，前场找到萨拉赫这样的表现，他应该目前来说还有待加强。我不知道他这一个赛季会不会专门训练这个方面。但是作为一个防守中卫来说，他的速度，刚才张敏提到了，包括他的一些对位置的预判啊来说，这场比赛表现的是非常好啊。所以我希望他是因为你要在阿尔特塔的手底下踢这一套传控体系，中卫还是要有出球能力的，因为就目前来看，加布从上赛季那个新冠疫情以后的表现来说是有一些下滑啊。当然可能进攻角球进了不少，但是出球方面之前是他和本白各分担50%吧，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把萨利巴作为固定的中卫来说，这个方面是他需要加强的。嗯，第二个就是目前有一个特别客观的因素是现在阿森纳队内已经没有第二个法国人了啊，就是拉卡走了以后，就是目前就只剩他啊，所以他的 而且大家包括知道他之前家庭有一些变故
嘛，对，
他父母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就不再详聊了，就是也是希望他在伦敦在英国吧能够克服这样的你说思乡的情绪也好，或者是就是没有同乡的情绪也好啊，因为他毕竟还是很年轻啊，这个成长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你包括比如说谈恋爱啊，或者是将来遇到一些什么这那的事情的时候，包括跟现在可能是自己的那些一些亲戚在照顾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他这一块能够走得好吧，也算是对他一个祝福。
嗯，
我就提这两点。那今天我们很开心的两个小环节之后啊，今天第一 part 最后一个环节，那就特别想请几位嘉宾展望或者预测一下，你觉得阿森纳这个赛季能够有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说你觉得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会给一个比如说60分、80分或者100分啊？那就先听我们小张同学先说吧，你觉得联赛或者欧联杯或者其他的杯赛有没有一个预期的成绩啊？
预期的成绩我希望能保持在前4就可以了
啊。
我现在听他们说纳四球迷我都已经很开心了，只要能保持住就行了。
就是能够事隔6年重返欧冠就已经挺不错了，是吧？
因为进欧冠也不光是对球队的期待吧，我觉得是对球迷也有期待的，就是大家都很希望能再去进去。因为我每次在网上喷人的时候，他们一说欧冠，我就不说话
了。就是特别。特别希望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有那个凌晨3点星期三吧啊，星期三或者星期四起来看球的经历，是吧？
希望有吧。
那其他的杯赛呢？欧联杯，有没有期待？还是就佛系了？
我现在看球已经很佛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只要能保持住就行了。
好，现在回过头来说，这样的枪迷已经很难得了。我发现现在枪迷都比较暴躁，特别像三儿这样的，是吧？
三儿是更年期。
呸！
好，行，那我们听听我们三儿对我们这个成绩的预测。我回顾一下，反正我记得一年前我们录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三儿当时预测是保4争3啊。然后反正我当时预测是前10名啊，我印象特别深啊，看看三这一年有没有变化。
我记得我这赛季开始前我记得我发过条微博，也就是说了本赛季我的目标啊，上赛季我的目标是这个前6啊，那这赛季我的目标就是还是一样，我跟我的这个言行一致啊，我觉得这赛季的目标就是前4，没有任何的悬念，就是争4。我觉得刚刚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张，这个张敏同学刚刚有聊到，就是可能确实很多球迷等了很久了，就是从我们第一次调出前4以后，其实一直在去期待着说啊，不管是买了佩佩的时候，或者是买了这个奥巴梅扬，对吧？我们
托马斯
都会有个对托马斯都会去再去期待，哎呀，这个赛季可不可能争4了。我觉得可能当时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发现其实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当时的阵容上面，那我觉得这个赛季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在我的心目当中处于一个80分的一个阵容了。我觉得就对于阿森纳来说的话，属于一个80分的一个阵容了，或者是85分的一个阵容了，我觉得已经可以去争这个优秀的这个行列了，对吧？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百分制的话，85分是优秀，对吧？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到进入到争夺优秀的这个行列当中了。那我觉得就是争4，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这个欧联杯的话，我希望能够进到半决赛就可以了。这个足总杯我希望能够拿下冠军啊，这是我对于3条线的一个期待值吧。我觉得就是这赛季 或者是这么说吧，联赛争四，这是我的最、就是最高要求啊，这是我最高要求。如果说往下降一降的话也行，只要把热刺拖下来就可以了，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对，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了，就是如果进不了前四，没关系，你在第五、第六没关系，我不骂人啊，我不骂人，只要热刺在我脚底下就可以啊，我现在十分的气愤啊，对，
多问一句啊，就没进前四的话，换教练吗？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好啊，
不换。
那啊，那克克你来啊。
我是在上一个赛季，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是阿森纳输给曼城还是输给谁，0-3，输得特惨一场。
曼城，
然后
曼城，对，就是一般阿森纳大比分输球或者赢球你都在。
然后那次录节目的时候，让我给预判，我当时说的是好像是圣诞节前没有进前六，阿尔特塔就赶紧走，因为好像是我们当时3连败。
嗯，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三哥还有 Q 神好像都在说我痴心妄想，他说对要求太高了。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就到圣诞节那场比赛踢完，我们排在第五。
嗯，
对，
是的，
所以就只能说，
就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觉得这个赛季如果，如果那个
争冠，
那先不想，欧联如果能进到半决赛，包括足总杯也能进到，就是踢争冠那个时候的话，联赛保持在前四就行。如果那两条线都很早就被淘汰了，联赛必须是坐三望二。甚至我的想法是坐三望二，然后和第一名的差距在6分之内。
这么具体的吗？
对，
哦，你这个，很符合。现在我发现枪迷膨胀的氛围啊，稍微膨的有一点点大。
就因为第一轮看完之后，你看发现其他的先不说，就说英超这边，Big 六他们，首先，曼联不把 C 罗处理好，我觉得他们就不用想争前六的事了。C 罗那
是
他们先把C 罗处理好再说，到时候等他处理好的时候，可能也就晚了。新的阵容磨合什么，这个赛季他们就不说了。然后包括切尔西，我觉得我们4-0赢过他，
对，
我们能赢他一次就能赢他两次，
是。
然后包括剩下的呢，我们就前四嘛，前四把热刺踩在脚下，坐三望二，我觉得很合理的一个排名。
哦，
然后除了这些还有就
很合理，
除了这些还有就是踢水晶宫这一场，主要还是客场踢水晶宫拿下了2-0一场胜利，还是给了很大信心。因为以往阿森纳踢这种中段这种有实力的球队，每次踢的都很艰难，
很艰难。
对，如果这赛季能保证在他们这种你看像布莱顿，然后莱斯特城、水晶宫，在他们这些客场，如果我们能保证不丢三分的话，那为啥不能想想争冠呢？又不是不能想，是吧？
是。
所以我觉得阿森纳这赛季，总结起来就是下赛季进欧冠是肯定的，必须要进欧冠。然后能在进欧冠的基础上，如果能拿到欧联杯的冠军或者其余的那种，多多益善。就反正球迷也不嫌奖杯多。
是，我刚刚还在想，我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也不像一个学农的会说的话。
哇，我们今年可厉害了，我们麦子，
哎，这才是他，
我们今年麦子亩产1800斤，
这才是他应该说的。
我们今年亩产
这才是他应该说的。
我们今年亩产1800斤，我还不能膨胀一点了。
祝贺祝贺
好的祝贺祝贺就是希望这些苛刻的这些不能叫卫星啊，就是高射炮吧，希望都能一个个击中目标。然后我最后来分享一下我对新赛季的一些预期吧。 我自己认为啊，我经常也在跟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在说，就是我心中的最低目标应该就是前四加欧联杯冠军啊。可能熟悉我的小伙伴们或者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好像找茬，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就我过去是比较谨慎，会比较谨慎乐观的一种思维，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基于几点吧。一个就是刚才其实科科提到的挺关键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啊可能动荡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像切尔西他刚刚换了主席，对换了老板，就包括他的其实前两天看他踢那个是踢哪个球队来着，一下子有点懵，就是我当时看他们那个首发对 TF 顿就1比0赢下来那场比赛，三个后防球员我记得到75分钟是抽筋了两个啊，就是库里巴利和那个都抽筋了，三个人加起来是100岁。那这个问题在下窗，当然现在可能切尔西引援的势头是来势汹汹的，但不知道他最后能买了多少人，那他也需要一个磨合期。
对，
甚至是今天维尔纳放走了以后，他的锋线至今还没有补强，你现在在一个主力核心的前锋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在最后这两周的转会时间能够买到多好的前锋，这个其实也是我打一个问号的吧。所以我觉得那既然曼联跟切尔西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正视，我觉得而且我们自己的阵容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吧，包括像热苏斯、基辛科以及回归的萨利巴，如果也算新援的话，应该实力是比上赛季还要增强的。那基于上赛季的分数，如果能够再多拿个六七分，甚至更高的分数，那前四就是我觉得80分应该是一个前四比较合理的分数。所以也是希望阿森纳在联赛上努力吧。欧联杯的话呢，我就更值得我期待一点，就是其实上赛季的欧联杯，大家看到了决赛是法兰克福对流浪者啊，这两个球队应该来说都不是特别强的欧洲一流球队。我自己有一点那个对欧洲足坛的一个形式分析，就是其实现在的强队啊很难从欧冠的十六强上掉下来。为什么呢？就这几年的疫情影响太严重了，那部分的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们投的兵力啊，就可能在欧冠上，你就像去年的包括像埃梅里带的比利亚雷亚尔一样的，他宁愿他的联赛掉到第十名，他也要把欧冠他该挣的奖金要挣到位才行，因为这个对他的营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强队很难掉下来的情况下，阿森纳在欧联杯上我觉得应该义无反顾的要冲着冠军这个目标要努力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我对新赛季枪手的一个期待吧。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想列举出自己的一些排名的期望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啊。那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趴就先录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儿进入我们的第二趴。今天起了这个标题啊，就是你想跟大家聊一聊不可免俗的吧，聊一聊转会窗。其实转会窗我们在两个月前的节目呢其实聊的已经很多了，当时有阿森纳追逐的目标，有问一问的目标，有势必要拿下的目标啊。到今天为止应该来说引援的话主要的核心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有人进就有人出啊，职业足球就是这样子。那英超报名呢，永远就只有那么二十几个名额，包括欧联杯更是这样子啊，包括还得计算你的青训啊，计算你的本国青训、本队青训的名额，那势必就会有人走。 那截止到今天呢，阿森纳从已经定的到已经按照那个 Heavy Go 或者是按照 TA 一些跟队记者的说法呢，目前已经基本确定是有七名球员啊，包括租借，包括转会，包括免费放走的已经离开了。那今天呢，重点想聊一聊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到阿森纳的球员，那就是三位球员吧，就是贝莱林啊，然后莱诺，然后还有托雷拉啊，对，这三个球员。我知道科科待会是有话说啊，给他埋个伏笔，特别是对托雷拉。我想这一趴我想先听张敏吧先说一说，因为还是蛮想知道，像其实就这三名球员来讲，应该是在阿森纳队内的时间应该说不算短了，可能托雷拉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可能留给大家的印象应该还是有的啊。不知道小张同学对这三个人的离开，或者说你对这三个人在你过去阿森纳球迷的记忆中，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寄语的啊，都可以聊一聊。嗯，
我最遗憾的就是贝莱林，因为我是在整个阿森纳的所有球迷中，我球员中我最喜欢他的。
哦。
就是我就属于先看脸再看球的类型。
我就猜是这样子。
啊，都一样，都一样，其实都一样。
对对对。
很诚实。他就一直有伤病，一直在受伤，然后就我记得我的球衣的每次印的号也在跟着他变，从39到24再到2，就他之前不是还有40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跟着他印过。然后大学的球队所有的印号我都印的是2号，我就反正他离开我还非常难过，就从那以后我也不太再看阿森纳的比赛，就不是每场都看，就是想起来了就看一下吧。然后这一期也是因为因为是新赛季第一场，我说那看一下吧才看的。
嗯嗯，对，就特别想聊聊贝莱林是吧。嗯，所以能看得出来对球员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但
他现在的去向来说，
我还是希望他能回来呢。
嗯，哦，未来可能有机会吧，但是他因为他现在其实年纪也不算很大，
对，
他现在因为去年他在贝蒂斯拿的是国王杯冠军嘛，主力右后卫拿的国王杯冠军，应该来说回到那边来说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吧，能够让自己是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里啊，应该来说对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嗯，毕竟回到祖国嘛。
嗯，
是。那我们听三人聊一聊这三名球员，聊一个也行，聊三个也行啊，看看你对哪个特别想说的话更多一点。
哎呀，那既然这个克克想聊托雷拉呢，我就把托雷拉留给克克，对吧？我来聊一聊莱诺吧。啊，首先我还是补一下吧，贝莱林其实，我觉得很多球迷应该都会跟这个张敏同学其实是一样的想法的，就是对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感情在的，因为毕竟他作为我们球队现在这套阵容里边应该算是资历最老的了吧，贝莱林应该是资历最老留队时间最长的一个球员了，那毕竟还是有这个情感在的，我觉得毕竟他曾经在这儿也是风光过吧，对吧？这个最风光的时候，这个传，对吧？传这个巴萨是非常想要他的一个位置，对吗？那其实，等到慢慢的，对吧？确实可能是自己的状态有下滑，包括这个有阵容上有一些新的一些引援之后，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就是在场上的这个主力位置可能会有了一定影响，包括自己其实一些其他生活吧，对吧？这个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竞技水平的一个下降，对吧？那其实这个也是蛮遗憾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就是觉得遗憾可能是最
最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贝莱林的。那关于莱诺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还是祝福吧，我觉得就是毕竟其实莱诺曾经在阿森纳的时候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闪光的点吧，我觉得毕竟一己之力对吧，就是拯救阿森纳于水火的瞬间非常的多对吗？而且其实从上赛季开始有了拉姆斯戴尔的一个加入之后，他其实也是还说实话还是比较配合的吧，我觉得其实包括拉姆斯戴尔其实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其实也说到过其实莱诺对他的一些帮助对吗，包括其实毫无保留的去给他教授一些经验对吧，然后带着他融入这个团队，我觉得其实有那么个老大哥的样子吧，我觉得那毕竟现在想去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觉得也是祝福吧，我觉得毕竟岁数也在这儿了对吗，30岁了这个确实该为自己的下一个大的一个就是大合同该去着想一下了对吗，但是可能我感觉好像不知道弗勒姆能不能给他想要的吧，我觉得现在没有给到他一门的位置对吗，可能也是祝福吧，希望他能够早日夺到这个首发位置。
那给三儿这边挖个坑啊，就莱诺卖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我还是那句话啊，反正又不花我的钱对吗，我无所谓，我说实话，包括其实贝莱林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在他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也是说难听点了，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气愤啊，我觉得哎呀就不卖了对吗，这个就把他压到替补对吗，这个放他一年对吗，其实但是你其实等到冷静下来的时候其实觉得哎也无所谓了，说难听点的其实毕竟埃杜把这句话已经放到这儿了对吧，他其实可能这句话其实争议挺大的，很多人其实争议挺大的，但是既然已经把这个话放出来了，我觉得那你就不要去怪球员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想法，我觉得毕竟你自己说的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觉得无所谓的，我觉得他这个价格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就是免费放走吧，我让你有谋一条好出路对吧，我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我觉得其实哎呀阿森纳其实哎我希望它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对
对，就是可能从转会的层面来讲营收啊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从我经常听我们另外一个群友就是我们的主播红烧肉在说，就是实际上阿森纳这样放人走对他个人来说是很好的，就是他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待遇，
对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了，对确实是这样子。那最后我们聊聊他很关心的后腰的位置啊，就是从托马斯啊，从托雷拉到托马斯，现在又回来聊聊托雷拉，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托雷拉，还是先说一句刚刚那个小张说的那个贝莱林。我记得贝莱林其实给阿森纳是不是还拉过赞助？
是，
好像
有过
，有这么回事。
对，这是给
对，
包括球场上表现，这是给阿森纳带来有很大贡献的。这种就我是觉得现在贝莱林好像有人说像让阿森纳放弃那个薪水直接解约这种，这个对于自己的功勋球员来说，到最后你闹成这样，就是体面一点嘛，双方都体面一点也没什么，未尝不可，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然后对于包括莱诺也是，莱诺不管怎么说，莱诺在切赫最后在阿森纳那段时间，把切赫带着莱诺在阿森纳这边发挥也还蛮好的，然后阿森纳球员很多，很多阿森纳球迷也都喜欢莱诺，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转会，然后阿森纳这边做一定的让步，把那个转会费降低或者什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个转会情节，然后包括我们也双方都体面一点，包括当初威廉说在阿森纳没有位置之后自己选择放弃了合同然后去巴西了，
对，
这都是比较职业的，然后这都是比较职业比较体面的，然后你放到托雷拉这儿，放到托雷拉这儿他从前年 把他送到马竞，送到马竞，在马竞说想去西班牙踢球，我们把他送到马竞，在马竞踢了一年之后，发现没有位置，说想回博卡，回博卡，博卡没钱，博卡没钱，但是不想在阿森纳，
嗯，
然后还要求说让，转会我也不去其他联赛，就只去五大联赛，然后就给他送到了佛罗伦萨，然后在佛罗伦萨踢的还行，踢的还行，现在就觉得可能又有人要他了，又想指定下家，还想那样，还想留在五大联赛这种，这，
对，
他，我现在只想说就是，他想离开阿森纳，一方面是有人说他思乡，包括他家人去世这种，然后没有位置都可以理解，但是他，
嗯，
他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做的是都没有什么职业的事儿。他职业生涯中可能让我来说印象中最深的，除了他这一些事儿，还有就是曾经有一次我们踢热刺，他那个把
对进了一个球，
脱掉衣服庆祝庆祝那时候，那时候阿森纳球迷应该大部分都还挺喜欢他的。然后后来还叫他什么白坎特，
对，
没错。
这两年发现其实什么白坎特呀，白眼狼吧。就是想走一个球员，不想在一个没有位置的球队里面踢球，不想在里面踢球很正常啊。然后你在媒体上就指定下家，然后公开 diss 球队，这种就太过分了。然后当初他去马竞，然后我们从马竞买到了托马斯。我觉得那个操作是这两年，我就这几年，甚至未来几年，我可能都会觉得可能是最佳引援。因为托马斯肉眼可见你在那个场面上的给托雷拉带来的帮助是要更多的，因为托雷拉你不管他再硬再什么，他的体型在那儿放着呢，你让他去和一些英超这边那种五大黑粗的，你像什么扎哈呀这种啊，你像和他们硬碰硬这种是不科学的，只有托马斯这种托马斯虽然也有点脆哈，但是还行，至少从体格上我们不虚。那大黑耗子在那跑着多让人开心是吧。然后就托雷拉这个事儿，他我都怀疑他这几年是不是被下拱了，他这两年发挥的那些操作就包括一些发言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职业球员做的事儿。然后说到托雷拉了，然后再往外引一下，就是上一个感觉不是职业球员，就是我们好心把他放走了，马丁内斯，天天说阿森纳，天天说阿森纳，跟离了阿森纳他就不会说话似的。就是当
时
我以为他要说马赛克呢。
我这
马丁内斯，
接下来就马赛克，人家走了之后，人家也没怎么提过阿森纳，偶尔提一两句，人家毕竟在土耳其嘛，你说去吧，
是，
天高皇帝远的，
对。
而且他走的时候虽然我们也不开心，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是把他而且马赛克曾经在阿森纳，我是因为马赛克入的阿森纳的坑，所以对马赛克而言，对他个人而言是确实是不喜欢，但是整体对于阿森纳，我觉得把阿森纳那两年的高度还是近几年以来最高的几次，他和桑切斯那几年踢的还挺开心的，那都不说，反正
从足球来说，
既然都走了，咱就不说了。但是托雷拉他现在还没走呢，他没走就开始这么说，就是比马丁内斯还不职业，就
职业。
马丁内斯当初走了之后，我真的我在微博上骂了他好多次。一开始觉得还挺好的，毕竟在我场待了那么多年，然后就是好聚好散嘛。没想到最后落了一个我场不忍意，就托雷拉在他退役之后，我觉得托雷拉以他的性子100%是要出一本自传，自传里面70%都是在骂阿森纳。
他昨天已经自己发那个 ins， 已经官宣自己到了，虽然两家俱乐部还没有官宣，他自己已经宣了，
赶紧
这样到已经
赶紧走，
已经飞到那个，
把他放到预备队，我都怕他带坏我们的孩子。
唉，是，所以
对，
接着科科这个话题啊，就是你 就最后给你对托雷达说一句话吧，啊，你是，
哎呀，祝他幸福。
好，就是说借着科克说的话，其实我对三名球员的感情，就我个人来说还挺复杂的。就是，对贝莱林来说，我觉得，当然我们节目从来不会倡导说要纠正或者纠偏什么枪迷的观点啊。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是，贝莱林首先他是为阿森纳受了重伤，这个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对，
这个是。那场比赛，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对切尔西吧，就是受了重伤。我记得那个赛季是他跟霍尔丁的重伤是阿森纳整个赛季的转折点。如果他们俩当时没有伤，可能前四也应该有了啊。这个是我觉得，既然是为球队立下过功勋的啊，但我至今还记得他回追的那个镜头啊，念念不忘。就是如果说就这样一种离开的方式，当然可能后续他跟包括跟埃梅里跟阿尔特塔可能对他都不是特别感冒，但阿尔特塔可能用过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定那个五队长制度的时候，还是其中一个还是贝莱林啊，但是可能那确实从足球上来说不合拍。阿尔特塔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就是你不是我这套体系的，无论你再怎么样我都不会用的，能够重新给你机会的很少很少。这个所以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我觉得他离开可能对他来说更好。那对阿森纳来讲，有些枪迷提到转会费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就是我特别认同体坛周报骆明老师的观点，就是对一个俱乐部来讲，工资额度永远永远都比转会费要重要。就是贝莱林站着那个11万周薪的额度，如果你说这个赛季都不用他，他在挂这一年每周11万，你倒不如把他放走，把工资额度省下来，那可能我们最后两个星期待会聊到的引援可能还能提一个档次呢。这个是包括像世界杯以后马上就冬窗了，是不是有更好的工资额度吸引一些球员，这个是我觉得对阿森纳来说应该是我认为是不亏的啊。就是没有站在球员角度，站在俱乐部角度，我是这么看。然后对莱诺来说呢，其实刚才克和三儿提到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对门将位置来说，特别是替补门将啊，是一定要给主力门将有威胁有竞争的，这样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为什么上赛季拉姆斯戴尔刚来的时候表现那么神勇，那肯定也跟莱诺还在那虎视眈眈有关系啊。包括马丁内斯当年能够从足总杯复起，也跟他特别想竞争一个一门嘛，因为当时莱诺受伤嘛，
对，
也有这样的关系。那如果说阿森纳的门将配置是一个特别强，另外一个现在大家可能说像特纳来了之后可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实力，我不知道这样子对球队的门将位置来说是好是坏，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说他能够离队以后，因为他想留在伦敦生活嘛，留在伦敦生活，那当然可能这样一个条款可能对阿森纳来讲是有点吃亏的。德国的可能3号门将2号门将只卖了首付只有300万英镑，这个可能吃亏了一些，但是就从对他个人对球队的贡献来讲，这可能也是一个双赢。要你留在那，可能那你的那个买那个美国国门特纳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是球队必须要取舍的。最后对托雷纳呢，我就简单说一点嘛。其实我对他来说，我很早一开始对他就不太认可，是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那场0-4惨败切尔西的那个欧联杯的决赛啊。我记得当时他应该是坐在地上，应该是哭了吧啊。我当然可能从同情阿森纳球员经历了一场惨败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可能比较共情的成分，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职业球员在输掉那一场决赛之后，如果你是作为核心球员，是不能掉眼泪的。当然可能有些枪迷不一定认同我的想法，我是觉得阿森纳球队如果需要往前走的话，他的核心主力阵容一定要是那种能扛住压力能顶住压力往前冲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对他的评价就开始逐渐走低了啊。那刚才他后续很多事情科克在已经聊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我觉得能够出掉他以后，那对下一步球队的引援来说会可能更坚定一点， 如果你再留着一个，毕竟是乌拉圭国籍嘛，还占一个外援的名额，你留在队内用还是不用？因为毕竟本来中场后腰这个位置就是缺少人手就不够的，所以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所以特别是还能永久转会的走掉，还不是那种比如说最后一年合同租借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能得回点试点吧。啊，我大概想说了就这些。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小环节就稍微轻松一点啊。现在，就想最后再聊几句关于引援的事情啊。阿森纳到截止目前呢，已经买了五个人了，包括小马，马基尼奥斯在内，五名球员。真正出场的现在就金琴科和热苏斯。那个法比奥维埃拉呢，现在还是有点小伤啊，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登场。那关于大家看了首轮比赛之后，如果就目前的转会传闻来说，阿森纳最多最多可能还有两个引援吧，就是可能是一个边锋，还有一个八号位，就是跟扎卡做轮换的一个中场的位置。首先同时问两个问题吧，就是一，我们嘉宾觉得还有没有引援的必要？第二个就是如果要买的话，你希望谁来啊？就这么两个简单的问题。那三先说啊。
首先我是在位置上面，我觉得可能首先第一个是右边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在后腰位置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其实早茶有聊到的八号位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可能会有一点想法，如果说我们的右边后卫会有一个补强的话，我觉得也挺好。对吧，因为这个富安不能说一直这么用。本怀特的话，其实本白我对于他我还是不希望他去踢右边位，这个可能跟很多球迷可能想法不太一样啊。我其实还是不太想让他去踢右边位，我觉得更想的让他去做这个中卫和也有可能把他提到后腰位置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不希望他去踢边位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可能就是这三个位置，我觉得如果要有补强，不管是说夏窗还是说到冬窗，如果这三个位置会有一些补强的话，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我们既然如果说进入到这个欧战的这个名次以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备两套。完全的被两套阵容的，这个是我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希望说，什么等到打的杯赛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联赛主力还是要去承担很大的这个责任或者说压力，在这个杯赛上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该让他们休息就让他们休息吧，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拿得出一套，另外的完全跟他不一样的一套。还差距不是太大的一套阵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你重回豪门行列的这个标志吧。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去看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提这个曼城多强，你看看他的替补席你就知道了呀，他的替补席做的是谁呀，对吗？你随便拉出来一个你在阿森纳是可以打首发的呀，对吗？你这个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一直在提这个点。包括你看这个赛季利物浦的这个伤员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对吗？对于利物浦来说的话，包括其实在赛季开始之前我说哎呀，这个切尔西和曼联今年一定会有至少一个球队掉队，对吧？而且其实我并不看好这个热刺能够反超到阿森纳之前，就是压在阿森纳头顶，我并不看好，对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现在这套阵容当中，首先第一个是以年轻为主，这个是算是阿尔特塔来了之后的一个我觉得是他做出的就是从他来了之后俱乐部和球队做出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年轻化。他所有的引援目标都会以年轻化为主，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点。那这个首先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健康的，对吗？包括他的体能，包括他对战术的新的一些认知，包括其实对他的这个习惯的培养，对吧？其实包括有可能会是涉及到改造，对吧？其实这个都是年轻人会更加得心应手一点的，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来说的话，大概就这样吧。反正我是觉得，OK 的。如果这三个位置会有一个新的补强，包括给富安健洋一个怎么说呢，得力的一个助手吧。我觉得可能包括跟他一起轮换联赛，包括杯赛，我觉得会挺好的。包括这个萨卡的这个位置，对吗？其实萨卡，我说实话，我不是很想让他踢这个右边。说实话，他的右脚是，他的右脚确实是不堪啊，有点不堪啊，
对
吧？对，所以说就是对。
萨卡上赛季是38轮全勤，这个是有一点，
对，
稍微有点过分了，对，没有一个，
对对 对，
没有一个可以换他的球员，有是有啊，佩佩啊，有是有，
这个不算在内了，对啊，不算在内了，2000万的球员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啊，就是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吧，反正就我觉得可能多多益善，我没觉得说哪个位置，你就算现在再给我来一个这个前锋
啊。
或者再来个中锋，我多多益善没关系，对吗？你再给我来一个这个左边后卫没关系，来，我又不怕，对不对？我甜蜜的烦恼，我倒是希望可以做瓜，就是瓜零的这种，就是瓜秃的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点侮辱了啊，就是瓜零的这个烦恼，对吗？就是你是玩 FPL 对吗？这个曼城不，我一定不是我的首选的这个选人的这个怎么说呢，球队之一，对吗？一定不是我的首选，因为轮换太多了，对吗？那我倒希望阿森纳以后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对吗？再说一遍啊，这个不叫小瓜迪奥拉，那叫小阿尔特塔，知道吗？
好，那科科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需要补充的啊？
其实对于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那样，然后，除了，我本身会觉得那个埃尔内尼踢托马斯的替补可能有点不太够，在刚刚还在想。刚刚还在想要不要，就是在如果有可能的话再给托马斯找个替补。后来一想，去年我们买二那句就是为了让他替托马斯替补。那
洛孔加
啊，对对，
洛孔加六号位，对，
还有
洛孔
加。
先凑合用嘛。然后更紧要的是，刚刚也是一直在提到的，就是我一直在说阿森纳有三只大黑耗子，一个是托马斯。一个是萨卡，另外一个就是佩佩，但是佩佩怎么说呢？就是在咱节目里面《锵锵三人行》里面，我应该是一直以来都比较看好佩佩的，但是一直没踢出来，就是那该换了，也确实该换了，但是换谁？说实话，现在对国际足坛上也没有太了解过太多，然后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字，你们经常说贾克波。就是
对，没错，对，本人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能把我兄弟买过来，我觉得也行。
啊，是，
包括
你兄弟不是要去曼联了吗？
对，曼联正在谈，对，
曼联如果把贾克波牵走，然后把 C 罗放了，我们买 C 罗也不是不能忍啊，凑合用呗。
还是不了吧，他的工资太高了。
当个替补凑合用呗。然后我还看到那个黄前那个有一个小边锋，叫什么皮诺。
皮诺
好像这两天
皮诺
在传阿森纳，他们也在接触。
但是的。
挨肚在敲他家门呢。
对，然后
是
我皮诺和华倩的合同中有8000万违约金。然后19岁，就是估计也挺，估计应该比佩佩好用吧，同样是8000万的话。
那平换吧。
然后就其他的就是关于扎卡那个位置也是适当的补，但是说实话在那个位置我确实没有太多了解的人。唯一一个还有一个边锋，我见好像也是最近看新闻里面一直提到的，叫什么迪亚比。
对，勒沃库森那个迪亚比。
对，就这来谁都比佩佩强，赶紧来吧。
哦， 嗯，好，
然后其余的也就没什么了。
嗯，好，那我们小张呢，有没有关注转会市场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自己可能除了看阿森纳之外有其他球员吸引你的，不限于说可能性啊，就你想到谁都可以说。
就二月的时候我看说那个叫啥奥纳纳，就是比利时的那个
奥
纳
纳，
然后就说阿森纳要买他了，然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他，就觉得还挺好。然后今年不是那个托马斯他不是还出了点事儿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之后他能不能再上场就不好说，咱们就需要一个后腰。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奥纳纳非常合适，然后前两天他跟那个谁埃弗顿到那儿去了，
埃弗顿，对，是的，去埃弗顿去了，对。
然后之前是我听一个解说，他说是得中场者得天下，得后腰者得中场，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后腰确实还是需要人，就以后应该要引援吧，不知道奥娜娜愿不愿意。
嗯，是，就是先让他在英超试试水吧，看在保级队，
看看他
对不对，
能不能适应是吧？
对，嗯，
啊，适应好了就过来是吧？
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思路，你包括像现在比苏马去热刺，包括像当年霍伊比尔去热刺一样的，就是。包括像维纳尔杜姆吧，从纽卡到利物浦，就是我还是原来两个月前录节目那个观点，就是阿森纳如果可能的话啊，还是得在英超中下游买他们的主力。嗯，这个是我觉得即杀即用，你就包括像热苏就不说从 Big 6买了，就中下游主力能够，因为毕竟他对英超的无论是比赛啊、节奏啊、天气啊、饮食啊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是对球员来说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嗯嗯，
对，
然后，听完三位嘉宾的想法啊，我现在本来我以为可能会，阿森纳再买一个啊，再买两个就行了。目前看好像枪迷还是挺多期待的啊，最好是每个位置都再来一个，
对对对对对，这样最好
啊。所以，我最后唯一一点期待吧，就是我希望还是扎卡这个位置能够还是来一个人跟他竞争一下，就包括像现在传迪勒曼斯啊，迪勒曼斯如果能来的话，在八号位这个位置，因为从季前赛包括像这场比赛，就对水晶宫来讲，阿尔特塔已经很多次的有意要求扎卡是要参与高位逼抢的，但是确实有点为难他这个身高这个步伐，就是经常要压到禁区，对方禁区边沿甚至压到禁区内，这个是确实有点为难他了，所以我还是希望来一个跑动能力更强的，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让阿森纳在中场的跑动甚至是进攻的改善上能够更有一点效果吧。 嗯， 嗯，我就最后说这一点，所以希望迪勒曼斯，因为我们节目录制剪完还得发布还得一段时间，不知道我们发布的时候迪勒曼斯来了没有啊，那就希望枪迷或者听众朋友们拭目以待吧。 嗯，
嗯，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趴就聊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三趴。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三趴啊，按我们锵锵三人行老听众的习惯啊，第三趴应该是我们每轮比赛之后会有固定的 FPL 的环节，哎，但今天呢，我们这个环节呢，我们暂时先隐去啊，有一些，一个是我们今天第三趴呢想聊一些特别有趣的主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关于新赛季的英超梦幻联赛的 FPL 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录制的想法啊。会有一些重磅的神秘的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这里埋一个小小的伏笔和彩蛋吧，也希望大家，
期待一下，
敬请期待啊！对，好，那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第三趴的环节。第 第三趴呢，想跟大家聊一些轻松、温馨又感人的故事吧。今天我们第一个环节呢，就想聊一聊最近阿森纳球迷应该都没有错过的我们这个 All or Nothing， 就是孤注一掷的这个纪录片啊。上一周呢是只播出了三集啊，一共这个纪录片一共有八集，将会在八月份呢陆续播出完整。我今天录制节目之前呢，跟几位嘉宾稍微碰了个头啊，就是听说他们是把三集纪录片都看完了。就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挺感慨的，就想先听听嘉宾们对这个纪录片的一些观感啊，一些看后感啊，有没有什么值得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我们听张敏同学先聊一聊他看这个纪录片的感受啊。
我本来是想攒着等十八号全部播完再看，没办法，
我
今天只能把它看了。
啊，忍不住啊！
本来想一次爽完，结果没想到只能今天先看。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泪点、笑点或者是记忆点？
最大的感受，第一个就是。球衣真的很好看，每一件每一件都非常好看，就不先说球体的咋样，反正球衣让球迷看了就有想为他消费的冲动
啊。是这几年阿森纳的球衣，特别是阿迪达斯来了以后啊，
对，
就是某场来了以后就挺让人那个什么的。
像那红白的，还有那个白的，好多件都非常漂亮，还有这次那个粉的，
是，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球衣真的非常漂亮，那个画面，就是色彩非常的协调。再一个就是，
其实，你说，
再一个就是塔子哥，他就像是一个，不能说他。是教练吧，他就像更像是一个队伍里面就是那种专门就是给大家上鼓励课的那种人，
鸡汤大师，
就是
激励师，
对对，
团队激励师，
成功学大师，就是赛前的训话我看了好多，就是从赛季的连败一直到后面的追上人，就是他的训话都就是有点那种成功学大师的那种意味在，但是我觉得就是
是
球队需要这么一个人，但是丹尼尔的那个旁白听着也很舒服，我听的是那个没有带中文字幕的那个，
没
我没找着有带字幕的。
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插播一下，我们张敏同学是西外的啊，就是可以不用看字幕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要看，
继续啊、
这个吹过头了。
怎么说也是外国语的嘛，对不对？
对，就对这两个点印象比较深刻，是吧？
再就是一些普通的，就是进球场面啊啥的，那些其实上 B 站那球迷都有剪出来，我觉得也没啥。
对，就是说，重点还是在人物刻画方面，可能纪录片
对，因为纪录片平时我们看比赛也看不到那些、
是，特别是更衣室的前后的一些画面、包括像我印象还有很多输给利物浦之后那个拉姆斯戴尔摔那个
对
画面、
对
，那个让我是觉得，就是。一个球员可能大家都坐在那围的时候，他这样一个性格反而让我还是挺喜欢的，就门将我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性格，这说明他在赛场上或者是在背后应该说他的性格都是展现的比较真实的啊、好吧，那我们克克聊一聊
首先这个纪录片我看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剪辑包括旁白做的都比较好，这个可能是我之前做剪辑的时候留下的那种后遗症，然后
职业病
职业病不是后遗症， 然后就除了这些，然后对于整个纪录片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阿尔特塔在那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那个说先是说阿尔特塔经历过心脏手术，说他小的时候经历过心脏手术，然后再往后，然后说他那个在踢利物浦之前用喇叭给队员放那个
永不独
行
啊，对，
永不独行。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当时我看到之后，我还就是整体的过程中，我就看到这儿，我不知道为啥就眼睛就酸了，就这一点就觉得哇，阿尔特塔可能就这个人，我操，怎么这么温柔？但是他在其纪录片中其他的一些有时候也暴躁呀，有啥？但是整体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些小伙子可能没有在埃菲尔德球场踢过球，然后需要用这种让他们知道这样的气氛，而不会让他们在进到球场之后被吓到来不及反应。虽然这没起到结果，因为这场比赛输了，但是这是他认为最好的准备方式。我觉得这些话说的就是让人很有感触。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那个跟传销头子似的，他很知道能怎么把这群小伙子给拿捏住。所以就刚刚回到我们第一趴，刚刚那个三哥说不管阿森纳踢咋样，没有完成目标也好，这赛季会不会喊阿尔特塔下课。我其实当时我也想说那肯定不会喊，因为就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原来的老球员，然后在这儿趁着年轻在这儿慢慢带，就让他慢慢带着吧，就这样的氛围真的还挺好的。因为而且你从你看那阿尔特塔在里面那简笔画，现在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有这个彩蛋，可能三哥要说一下，然后包括其他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让我想想应该怎么形容。阿尔特塔相当于就是之前我很少看他踢，我看他踢球的时候我很少看，因为我成为阿森纳球迷也是比较晚，然后包括之前看他教练整体教练，然后就整体的过程中，其实他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这种温柔尔雅的、但是看完那个纪录片之后，他是怎么说呢，首先他是个普通人，什么也会有暴躁，也会有啥，也会有生气，什么这种都很正常。然后最主要的是他那种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真的好温柔啊，就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磕他的 CP 了。
是，
而且
对，就是
而且他的
足球圈内的 CP，
而且他的眼窝真的好深啊！以前只觉得屁股翘，现在觉得眼窝也挺深的。
说到这个话题，不是昨天那个前天吧？那个微博上那个投票、
对，
刚刚我们塔子哥刚刚击败了克罗泽，拿到那个什么
翘臀大赛冠军，
最火辣不对，最热辣的。
火辣之王啊，对，那个颜值啊，无论从身材颜值
论投票我们阿森纳球迷没有怕过
是
阿尔特塔真的就像一个传销大师一样。
好，是，那我们请三吧，三可能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啊，因为反正据我了解他看哭了好几次啊，我们请三哥聊一聊。
哎呀，首先其实我跟那个张敏同学其实一样，我也本来是想着说这个凑一凑对吧，这个攒一块看的啊，但是迫于这个早茶老师的这个淫威啊，这没办法对吧，这个只能看一看了对吧，就是其实包括其实之前看那个温格走的时候，就老头走的时候，那个真的那个片子，哎呀，我真的那个哭了好久，真的那个真的是我上着班，我跑到小会议室，你知道吗？哭了好久，然后自己锁在小会议室里边。哎呀，反正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拍的挺好的。我觉得，从两个点来说吧。第一个点是刚大家都提到说这个阿尔特塔像一个这个传销头子，是吧？其实我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之前的公司，我当时做的
我是做培训这一块的，我是做那个、就是人资这一块的培训这一块的。那其实、我对这一块其实很了解的，就是确实说实话，我觉得阿尔塔是专门的去有去学过团队管理这一块的相关课程的。啊，你从他的这个，说实话，这个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主教练而言，我觉得，是一种职业表现，或者是说是一种敬业的表现，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一个角色转换之后，他很清晰，我缺哪一点，对吧？或者说我提升需要去提升哪一些点？我觉得他这一点其实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职业的一个表现。首先这一点我是对他有一定的肯定的，因为说实话，其实，在纪录片出来之前，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背后这个更衣室里边是什么样子呀，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只能通过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传言呀，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不知道几百手的一个小报啊，或者是什么的，只能通过这些片段的一些东西。会去猜测，或者是说一个脑补出来一个画面，但是这次我觉得挺好的，让我们球迷知道了说，原来球队他也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些面啊。那刚刚早茶说到，就是这个热泪盈眶好几次啊，我记录了一下啊，我应该是热泪盈眶了四次啊，至少四次。啊，或者就印象比较深的点吧，就是我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有四个点，第一个点其实就是在片头的时候，就第一集最开始，萨卡在这个洲际比赛罚丢点球，啊，这个其实他经历了，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所有球迷都知道，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包括网暴啊，包括这个种族歧视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而且当时。我记得中国的很多球迷，还去跑到这个 Twitter 和 Ins 上面，会去力挺他，对吧？当时我知道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已经有人在组织这件事情去声援他。我觉得，哎呀，当时有一个画面，就是萨卡那个踢完点球回来之后啊，满墙的那个礼物，就是满墙贴的那个想对他说的话。啊，包括其实在他首轮去对阵那个布伦特福德，60分钟上场，他是替补上场，全场，对吧？包括阿森纳球迷，包括布伦特福德的球迷，包括这个双方的替补席教练，对吗？其实都给他了非常大的肯定，给他全场起立鼓掌。我觉得真的当时看到这一幕，哇，我真的多么幸福的孩子呀，就是他真的会这我说实话，这一幕真的可能会刻在他心里边一辈子的，就是他可能真的我跟早茶可能这个离这个岁数稍微远一点，就是可能包括这个可可和那个张敏同学，其实可能他们会更加有这个共情，就是当你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坎坷，但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就是对于你的一个支持，你当时在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感人了，这个，我也希望这个就是我们足球的本质吧。我觉得，更多的宽容，更多的一些体谅和一些就是。后面的第四个点我还会再提到的一个啊，我等会儿 call back 一下啊。第二个点就是首轮对阵那个热刺。赛前我记得在更衣室的时候，阿塔把那个队内的摄影斯图尔特，我记得把他叫来了。斯图尔特当时说了一些话，我觉得这个当时也是把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他会说，我跟外面的这些球迷是一样的心理，我是非常非常支持大家的。那当你在场上去拼搏，当你去做出一个漂亮的铲断的时候，啊，那个我作为球迷而言，我们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记不住原话了，就是可能意思就是说，当你去在场上拿出这个亮眼的表现， 球迷会给你一些，给你一定的回应，当然了，这个你也会更加爱这些球迷，就大概这样的 一段话，我觉得，啊，就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其实挺幸福的，说实话，就是会有这样的很温馨的这种文化在，就是球队文化在，我觉得真的，包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嘛，那场比赛不是赢了嘛，比赛结束之后，奥巴梅扬还给了斯图尔特一件那个球，就是所有去那个球员签过名的一个
球衣。
对，我觉得真的啊，这一幕真的就是，这就是阿森纳，我觉得这就是阿森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上阿森纳的一个原因嘛。我觉得真的
没错，
有的时候对，就是很多人在问说你为什么会喜欢阿森纳啊？这个这么多年拿不到冠军啊，这现在连前四都进不去，你为什么会喜欢阿森纳？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抱怨，对吧？就是哎呀，我怎么就喜欢阿森纳了？真的，这怎么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对吧？但是其实你真的静下心来，你就会发现，真的为什么你会喜欢一支阿森纳？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那这是第二点，第三个让我感动的。是那个刚刚早茶有提到的一个点，就是拉姆斯戴尔，因为这个零封的问题，就是在最后的时刻被禁了一个，对吧？这个回到更衣室之后开始摔东西，然后这个我记得说了一些脏话啊，说一些
对
F 开头的脏话啊，他居然没有做消声，我天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真的，你可以看到他从他那个发泄啊，到这个其实闷闷不乐，对吗？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我当时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拉姆斯戴尔在看，没有看别人，我就看他。他其实全程都是闷闷不乐的，直到最后解散都是闷闷不乐的。但是到最后，我记得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吧，对吧？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去完成他想要的这个零封的这个结果，
没错。
然后直到后来这个，对吧？这个通过自己的漂亮的扑救，对吧？然后完成了一场零封之后，获得了这个所有队友的一些称赞，对吧？哎呀，这个给他摔衣服，对吧？这种 bro 的这种感觉，对吗？然后最后还赚来了两天的这个休假啊，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蜕变吧。我觉得这真的是对于年轻球员而言，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阿特塔在这一方面做的真的很好，就是对于年轻球员这一块，包括这个阿森纳的这个大家都看到有一个职位叫个人发展，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记不太清了，那个纸，对，就是意思就是我会关心你的心理健康，包括其实后面其实埋了个伏笔，我估计后面还会再演到这一块，就 S 罗这一块，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S 罗从来了之后，其实他会有一些心理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通过就是教练团队的努力，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心他的心理健康，我觉得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对吧？那这个可能就是我非常感动的第三个点，就是，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对吧？我而不是说我去抱怨你为什么不努力，或者你为什么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个客场输给利物浦之后，啊，这个真的，阿尔特塔在说这个，在更衣室里边说了一句话。是吧？这个说这个，我这儿有记下来，有说叫，那些失误或者错误，相信我，我会把他们丢进垃圾桶。啊，这是一个学习的一步，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也是这一份职业的一部分。我会保护你们免受外界影响，别担心，如果有任何事儿，那是我的错，我会承担责任。我觉得啊，我现在已经一身鸡皮疙瘩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提到，我记得之前有人很多人提到这个穆鸟那个穆里尼奥，说他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阿尔特塔是这样的，就是他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伞的作用。就是其实包括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阿森纳的这个球队的这个构成，对吧？以年轻球员为主， 对吧？其实，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画面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包括阿尔特塔，其实他也会恐慌，对吧？他也会害怕，他也会去烦恼，对吧？当他承担这个网暴，包括这个球迷这个大喊着这个下课，对吧？该换人了啊，该让他走了。对吧？其实他也会压力很大，他其实也会很苦恼，对吧？他也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教练，对吧？这个对于他来说，这是他的第一份主教练工作，他也在慢慢学着去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球员更好的发展，他也去学着让这支球队怎么样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路，这条路吧。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其实你说每个球员都有失误，对吗？包括这个迪尔尼也会有失误，萨卡，对吧？这个罚丢点球，对吗？他其实也会有失误。但是我们我其实希望的是，就是在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做一个小呼吁吧。我觉得希望球迷可能包括从我自身做起啊，我希望我这个赛季开始啊，就是可能给球员或者教练更多的一些包容心。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工作犯了一定的错误的时候，包括其实我们上学，对吧，我们也会有犯错的时候。犯错了之后，其实我们心里面很忐忑的，我们希望的是很害怕，哎呀，这个老师会不会骂我啊，我的父母会不会骂我啊，我工作失误了，我的领导会不会骂我啊，我的同事会不会骂我，或者他们会不会责备我。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害怕，但是当比如说我工作失误了，哎，我的领导过来告诉我说没关系，不要怕，对吗？这就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犯错，对吧？没关系，我会保护你啊。然后这个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会帮你承担，然后你去放心的做。当你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也许他以后不在阿森纳啊，也许比如说包括 S 罗，对吗？包括萨卡，包括其实很多很多球员，他以后可能不一定会在阿森纳终老，对吗？他不可能说是这个完全就住在阿森纳了，对吗？他也有可能会远走高飞，他也有可能会有自己更好的发展，他也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职业规划，可能会去到其他球队，或者是从事就更不一样的一些这个职业都有可能，对吗？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一幕一定会是让他记一辈子的。我觉得真的换成是我也会记一辈子。我觉得这个领导可能他不光是我的领导，他可能会是我的一个家长，或者说他是我的老师吧，对吧？我觉得更希望他这个称谓可能是老师，对吧？毕竟阿尔特塔也是从这儿过来的嘛。那我觉得所以说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可能这四个点是我比较当时热泪盈眶的一些点啊，就记忆深的点。对，所以说的比较多，就是可能也希望说还没有看的这个球迷啊，我这不好意思了啊，剧透了一些东西啊，呵呵，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拍得非常好，我说实话拍得非常好，会给你眼前一亮的感觉，会让你会让你觉得哦，原来克伦克小克伦克也挺好，
而且还挺帅
哦，原来阿尔特塔其实哎，对，还挺帅
啊，对
啊，对对对，还不错。我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对，我如果让我给他豆瓣评分的话，我可能会给到这个九分以上啊，我可能会给到九分以上。
豆瓣现在评分9.6，
是是
就一直啊，那确实很好，
很棒。我最后多说两句吧。这个片子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我就不再重复了。给我印象还有一个很深的点，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输给利物浦的比赛之后，包括阿尔特塔对他的培养，包括我看了很多记者啊对他的一些背景采访，他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腼腆、非常内向的孩子。如果你们注意看纪录片的话，他每次训话的时候，他其实跟队友啊 跟教练啊没有太多的交流的，就是当一个职业的欧洲顶级俱乐部是如何发掘那个球员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甚至我还看了一些其他的一些B 站的一些视频，有讲到他曾经为了学大提琴啊，因为他是当时学校大提琴的一把好手，他就读在里斯本那个文体学院的话，他是文体双修吧，算是，所以他为了大提琴曾经两次放弃过足球，又是两次被自己的父母被自己的妈妈能够从学院中从音乐的道路上再重新拉回足球的道路上啊，包括昨天晚上塔瓦雷斯在马赛首场比赛就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能过去上赛季吧，特别是面对很多强队顶替第二名首发以后，有很多表现可能是被人诟病的，甚至一些诟病还是特别极端的，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纪录片其实能够更完整的通过不同的角度能够看到这样的球员在球队内是如何成长如何生存的，这个是我觉得纪录片给我最大的意义吧。啊，就像张敏同学说的，能够看到很多球场外的东西啊，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嗯，
哎，早茶，我想补充一点。
啊，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点，我其实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在塔瓦雷斯的时候，当时其实那个哎，我操，叫什么？我们的中锋叫什么来着？就是拉卡泽特
。
拉卡泽，就是那个拉卡泽特，其实也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也在给他就是试图去开导，包括给他开玩笑，对吧？讲笑话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教练这一块，就是我想补充的是这一点，就是当时阿尔特塔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些西班牙的教练，他们会去告诉你说，球员在我的眼睛里边就是一堆号码，对吧？就是一堆号码，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队友，我是想补充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观点跟早茶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对，
嗯，好，那。可能到8月11号的时候啊，会有后来的4、5、6集，特别是会讲到我们输给曼城的元旦大战啊，还有包括换掉奥巴梅扬队长袖标的事情。这个是我之前在纪录片发布之前我说过，如果说纪录片里面我最期待的点，可能就是想看奥巴队长袖标这个事情。
对，
没错，因为毕竟媒体上报道的非常少啊，所以也是请听众朋友们和枪迷一起期待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我自己今天专门准备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因为特别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张敏同学来我们三人行做客，之前有看过他一些微博的一些关于足球关于阿森纳的东西，就专门想有一趴的时间请他吧，包括克克吧，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现在校园足球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今天正好又看到了那个广州队和那个地方队的一些比赛的新闻嘛，自己心情还是
广东省的省运会，
对对，省运会的一些新闻稍微心情有一点点复杂，就是关于让小朋友让年轻球员踢假球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很难接受的，但是能够听听我们别的不同的声音啊，特别是看看在西安啊，在我们其他一些包括像克克那边能够在一些学校里边现在参与足球运动或者说参与相关的一些体育，能够给现在的学生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值得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啊，我们有请小张同学啊。
啊，好的，这个我还挺有很多话想说的。首先呢，就是我这个学校，我们外国语女生非常多，我们的男女比例在2:8，真的，
哎呦，
真的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我打断一下，克克，你们学校男女比例多少啊？
8:2左右，
8:2，8:2。
好，张明你继续啊。好，
就是我们在1920赛季的时候，就是那个全国青少年的足球联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挺进了决赛，跟邮电西安邮电，他们的男女比例跟我们刚好就是相反的那种。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就是我们的校足球队能够进那个决赛。然后我们当时那个主场是在邮电，然后我们就从西外，就是大家就一起坐车过去看，就是那个主场的氛围也非常的恐怖，全都是邮电的人。
哦，就是坐满了是吧？那个球场，对，
嗯，不是坐满了，冬天很冷，12月份。
嗯，
就是人家都在那站
着、
我们就在一个角角站着。
哦，
因为人少也不能混到人家那里头去，
还是有主客队之分啊。
对，然后就没有人能想到，就是也没有人能够相信我们到最后能够挺进决赛。然后虽然说最后是2-0，我记得我们就一个球也没进，是银杯。但是真的非常感慨，那当时是我上大二的时候看的，就是算是学校里面的就是比较专业的比赛了，就非常遗憾吧，但是也大家确实非常棒。就那些当时踢球的那些人今年也都一起就毕业了，前两天他们还踢了那个就是我们省的那个省运会，也是不错的成绩。但是我自己就加入我们学校的足协，就是我们学校足协就是很多部门，什么竞赛部、宣传部、仲裁部，然后我就在宣传部，就包括后来我当了足协的主席团的一员，我也只管宣传部，剩下的我也不太管。就是我们宣传部就是在几个人的就是带领下吧，就是我们有直播解说，就是比赛我们就有解说直播，就以前毕业的那些学长学姐，就包括有事儿的人，他都能在直播上面看。然后再是还有拍照、展报、做推送的，就是我跟很多学校的足协的同学都有一些联系，他们都说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宣传部就是比较专业的，因为就是一场小比赛，我们都是能够就是出一个展报或者是推送之类的东西。再是我刚上大一没多久，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学校竟然有阿森纳球迷的协会，就不是西安协会，是我们学校的协会。就之前听说是还有个巴萨的，然后因为他们群里面球迷内讧，然后就给解散了。但我们那个是从我，这里没有黑他们的意思。
知道不是黑，知道不是黑。
啊，没有，
就那个球迷群里面，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年新来的那大一新生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就是球迷阿森纳，然后我们就发掘出来，把他们就拉到群里面。之前还有聚会，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是学长把那个就是协会的主席传给我了，结果那一年刚好疫情了，就什么活动都没办，什么线下观赛呀，还有什么聚餐我都没办成。
那就是当了一年空头的张主席是吧？哦，对，
对，就是啥也没干，基本上。
啊，
那个球队很多很多很多学姐学长，有的就已经工作，有的就在国外已经定居了。那外国语学校嘛，就学语言的特别多，但是一到就是比赛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有在那个群里面说话，觉得这种氛围真的特别难得。我就加了两个群，球迷群，一个是那个就是我们西安的那个球迷群，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学校西安那个球迷群我不太看，因为那里面就是大家年龄差距都比较大，他们说的一些什么 就是买房呀、给车加油的那些话题，我也就插不上嘴，我也不知道。
就是还是西外的聊纯足球的东西多一点，
对的，还是同龄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再是，还因为足球，就是在我们足协的宣传部认识了好多好多朋友，就当时是大家就一起为足协工作嘛，就也没想着就是能够成为朋友，顶多就是算是同事。但是后来就是我们一起就是宣传部聚餐呀干啥，我就发现回归到生活中也是特别投缘的，就包括今年在我毕业论文的致谢中，我把他们都写了进去，还有就是教授。
方便知道你毕业论文的题目吗？
毕业论文的标题是反转新闻，我写的是孙海洋，和咱们的球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指导老师指派给我的。然后我就只能在致谢加进去。
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对，
我就
其实
特别想，你说，
其实我其实挺感慨的啊，就听到现在的这个校园足球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这种气氛，我觉得其实挺感慨的。就是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气氛在的，但是好像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或者说怎么是不新生一代的吧，或者是说稍微年轻一代的一个这个校园的这种文化，我觉得，真的很专业，真的做的太专业了，
很专业，很专业。
我们那会儿还站报，站什么报？场边有个女的帮你去买瓶水都不错。
是的，
我真的我不夸张的，我们学校跟我们学校跟西外是踢过比赛的，你知道吗？我去他们学校踢过客场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当时我们。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我们球队听到说要去西外踢比赛，然后这个平时可能800年见不到一次的这种人啊，就是那一场平时可能踢比赛可能场下最多可能能有6个替补了不得了啊，那天说要去西外踢球啊，我们浩浩荡荡去了三十多个人好像啊，就是因为去西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可能西外这个，对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生源很好啊，这个跟我们这个可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男生比较多哈。但是确实啊，这个就是去了之后，你就发现啊，这我们30多个人同时走在西外的这个校园里边。当时还有女的在看，说我这怎么这么多男的，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反正其实挺好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校园的这种足球的这种气氛，我觉得在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挺感慨的。对，
是，
我也非常感谢。
我最后就想问，我特别想问我们张主席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先说
我是非常感谢足球，如果不是足球我也没有就是去腾讯体育实习的机会，还能够就是协助采访到我们国足的应该是前主教练李皮，也没有机会采访到
李皮。
很好，李皮大师。我就最后问我们张主席一个问题啊，就是
同学
你自己感觉现在学生一代就是踢球的小朋友多吗？或者说学生还喜欢足球运动的多吗？其实我自己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因为我看到现在包括什么电竞啊，包括其实很多艺术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会让同学们的选择会更多一些。你自己觉得至少在西外来说，你觉得氛围是怎么样的？
西外的足球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我觉得比那个篮球看的人都多。就是我们平时办比赛，你像篮球它就能在篮球馆进行，就是冬天也不冷，夏天也不热，但是足球就只能在室外的场地。但是我感觉看足球的人
是
比看篮球的还要多。
然后关
像那个小孩踢球吧，我也注意过，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足球场，我之前也观察过，就是都是那些很小的小男孩，我本来是想去那看有没有同龄人啊，没有别的想法，然后看都是那就是比较小的，大概就是小学生吧，穿着球鞋在那踢，还挺感慨的。我当时还说我以后要是有小孩我一定要送他去踢球，送他去恒大足球学校，结果没几天恒大足球学校就没了。
没事，西安也有，没事，西安有啊，张妈那边有呢。
好，
看见在路上看见小孩踢球我感觉很亲切，因为我本身也不怎么喜欢小孩，但看着他踢球我还就感觉挺亲切的。
是，所以说足球是一个很好的纽带
了。对，
我觉得包括同学情谊也好，或者是父辈和下一代的情谊也好，我觉得这个纽带是很难割舍的。有这个东西在的话，有很多可能平时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会表达在球场上。
关于早茶，刚刚
那科科呢？
早茶，你刚刚问这个问题，
你说
现在校园里面踢球的人还多不多？这个我之前是打篮球的，所以说实话我一直我就这两年才开始会踢球，就才开始学踢球，才会去踢球。然后就在我们学校，我弟弟也是在家里面一个弟弟也是在我们学校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去年前年他大一大二的时候他问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咱学校附近有哪家就是中午会卖那种不知道你们那边吃不吃那种烧饼之类的，饼就是饼加菜烧饼之类的。我说大中午的餐厅饭
干粮，
对，我说大中午的餐厅也挺好吃的，为啥不去吃啊？他说中午一去吃饭足球场就没位置了。我当时就想到了，那是和我高中时候打篮球差不多，就是现在小孩踢足球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他是我们学校一个院里面足球，我弟弟是我们学校一个院里面足球队的，然后他们经常踢比赛的话，观众什么也都挺多的，而且他们是一年四季，只要在学校，不是就是包括五一假期什么，他们在学校的球员也会正常早上五点起来训练，一年四季都这样。然后就放假回家的时候，我说你有时候去我们县城体育场踢球的话，喊上我，然后他都早上五六点去，他说五六点他们是定时的，有几波那个大学生都在那儿练球。然后我说我起不来，我就没去。然后除了这一点，我觉得现在踢球的是比之前多的。还有就是你们也都知道我手最近骨折了，然后我那一些朋友，之前踢球的一些朋友，他说啊，你手怎么骨折了？本来说我们这边新乡市这边，他说，体育场这边最近有很多打飞盘的，最近可能社交媒体上也比较火的一个运动。他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我就跟着我跟着去看了看，因为手骨折了嘛，也没法打飞盘。就我觉得热爱飞盘的人现在也是挺多的，然后有一批人会在通过飞盘的过程中和一些在当地的足球的接触的过程中也会开始踢足球，因为我们新乡市足球队这边他们就是有一批小孩就是从飞盘过来的，但是也想括弧我觉得飞盘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等我手好了之后我会去试试的，括弧毕。
试试飞盘真的还挺不错的，
就是
对，然后就除了这些，我觉得就是现在对于青少年足球来说，不仅仅是足球，包括青少年篮球和足球现在中国水平都那样，不用怕没有人热爱的人是挺多的，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如何将正儿八经这些小孩子的热爱怎么能让他们继续引领他们一直坚持下去，包括是去甚至更可能说去更职去踢一些半职业业余联赛半职业联赛这种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昨天中超我们这次不是开始开放主客场了吗？昨天我们去建业的主场看的时候，我家里那边他们是 包了四辆车一块去的，大概有三四十个人，然后其中有一半都是带着自己孩子去的。然后我在学校，
这个是
我在学校这边也是跟着老师过去，老师也是带着孩子过去的，所以就老师就大人们他们不排斥自己的孩子去踢足球，他们更排斥的是孩子们会因为足球这个事儿太沉迷于足球以后想踢想踢足球的职业。因为你现在不管多少都会说中国这边小孩想踢职业会特别特别难，包括以前青训啊什么的，这
是
都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足球来说不用考虑什么没人喜欢足球没人看球没人踢球，然后更应该考虑的是中国足球这种青少年足球应该怎么更健康的发展一下。因为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虽然看球看的还蛮多的，就是经常说自己是球迷，但是我弟弟他根本没有看过足球，他偶尔只会看建业的比赛，其余的你像就是五大联赛他都不看，他只是喜欢踢球。我觉得就我觉得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我都不算是一个球迷，他们可能才是真正的足球迷，而我只是一个阿森纳的粉丝。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样。
是，所以其实我喜欢足球这么多年啊，就是我其实还是挺感慨，就是我始终认为走上足球场或者说亲身感受经历足球比赛跟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坐在电脑前看比赛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无论是英超也好阿森纳也好或者是回到我们国内足球也好，我还是希望就像科科说的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三代人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足球这样的文化吧，包括校园足球在内，能我觉得这个才是足球它最本质的意义吧。啊，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从一个团队当中能够学到更多的，或者是对自己生命成长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对，
我觉得这个是哪怕真的联赛成绩很差，哪怕真的国家队成绩不好，能有这个意义，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最大的价值。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聊得非常的愉快啊，然后时长也是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听到很多欢快有趣和不同的观点。也特别谢谢我们张敏同学啊今天来到我们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啊，希望以后能够常来做客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将来关于足球关于阿森纳的一些分享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我们这儿不
录制到
没有，我想说一句话补一句啊，我们这儿
啊
这个不买房不买车我们这儿可以多聊足球啊，这个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可以多来聊一聊多来玩一玩，对吧？
好的，
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对就是足球生活的一部分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平时我们会自己看球或者是说跟朋友在微信上聊天啊或者是在微博上刷一刷这样看球，觉得不过瘾，所以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这是我们的初衷，对，也是希望以后可以多来做客。
好的好的，没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嘛，这个点或者说这个赛季是喜欢上阿森纳可能最近十几年最好的时机，对，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吧能够把阿森纳或者把足球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啊，我就想说这些。
对，然后那个在最后我们再做一个预告啊，本期节目呢我们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到大家，然后到时候会在微博里面去做一个抽奖，大家也可以多去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刚刚克克有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小礼物吧，就是阿斯塔的这个手绘啊 PPT 啊，他的 PPT 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创意，做了一个小礼物啊。到时候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微博上设置一个抽奖，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问我要图啊。
好，那好，都说阿森纳球迷多多少少有一点文青气质吧，希望这个小礼物大家能够喜欢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愉快的录到这里了，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啦。
下期见，拜拜，
拜拜。The champions Arsenal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the extraordinary, something unique in modern football, going through a whole season undefeated. It's Rick Van Nistelrooy to win it for Manchester United. And it's in the Anderson goal, and it's missed again. Amazing. Character, buckle, they're showing it all now. We are. We are. We are. It's a battle. Don't let them never say no. Stepping one, sidestepping two!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